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我们今天是五旬节的主日，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一同的思想五旬节到底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读两段的经文，一段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他的门徒所预言的圣灵来的工作，那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翻到使徒行传来看五旬节的记载。请先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要读26到27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好，我们现在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来看圣灵来的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章我们来从第一节开始读。五旬节到了，众门徒们就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律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的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的。到了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他的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囚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啊，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悖逆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都受洗了。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是五旬节，在2000多年前，那位升天的耶稣，他把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承诺浇灌给他的使徒们，于是开始建立了新约的教会。耶稣曾经在地上告诉门徒说，我们刚才读到的约翰福音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和你们一起为我做见证。所以还记得耶稣，我们刚才读到的约翰福音，耶稣说圣灵来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灵跟使徒一同为耶稣做见证，而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在五旬节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圣灵和使徒一起为耶稣做见证。从2世纪的蒙他奴主义，到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到16世纪的重禧派，到德国的敬虔运动，到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到今天20世纪的五旬节运动，我穿了一条线儿。这条线儿当中的所有的运动，都是不断的想要把圣灵和平常的蒙恩管道割裂开。这些人总是想把圣灵和超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实际上却把圣灵最丰富的工作缩减了。这些运动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圣灵，但是却忘记了圣灵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如果我们想要恢复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灵的工作，我们就需要回到圣经，我们需要用圣经来更新我们对圣灵工作的理解，然后这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圣灵观和属灵观。所以我们要简单的从约翰福音和使徒行传这段记载来看，到底圣灵来干嘛。耶稣说圣灵来，他来是要为我做见证，那我们就要来看圣灵到底如何与使徒一同为耶稣做见证。首先我们要从这个使徒行传记载来看，第二章上来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啊，这个风还记得是耶稣曾经和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耶稣说圣灵如同风一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啊，所以圣灵来用这样的形象来表明耶稣所预言的那个圣灵已经到来了。然后第三节说，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说，五旬节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有舌头像火焰一样落在他们的头上，然后他们就开始会说外语了。从来没有学过这个什么阿拉伯语的使徒们突然开始用阿拉伯语讲道，从来没有会说过这个埃及语的使徒们开始用埃及语开始讲道，很奇怪，而且讲的特别地道，对吧？从来没学过东北话的使徒们开始用东北话讲道，对吧？东北话大家都会说。所以的确发生了一些神迹，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 五旬节是救赎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救赎次序的一部分。当我用这两个词的时候，你们能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不知道。救赎历史指的是历史，从创世纪上帝创造，然后堕落，然后上帝开始拯救，接着以色列的历史这样不断进展，有这个君王出现，大卫出现，然后以色列被掳归回，然后耶稣基督来，这是历史。历史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像出埃及一样，出埃及是属于救赎历史。那救赎次序是什么呢？救赎次序是每一个信徒所共同经历的救恩所带来的益处，包括我们被圣灵重生，我们产生信心，每一个信徒都会产生信心，每一个信徒都重生，每一个信徒都被上帝称义，被接纳，纳为儿女，每一个信徒都会成圣，每一个信徒都会享有最终的荣耀，所以这些被称为叫做救赎次序。所以救赎次序是所有的信徒共同经历的，而救赎历史是历史上一次性发生不会再重复的事情。所以当我说五旬节是救赎历史的事件而不是救赎次序的事件，是啥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五旬节在这历史上发生一次就不再发生了，不会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的个人的属灵生命当中重复出现，就好像出埃及不会重复出现一样。这是今天五旬节运动所犯的错误，所不理解的东西。他们把五旬节从救赎历史里面单独提出来，放到了救赎次序里，要求每一个新约的信徒必须都还经历像五旬节当时所经历的说方言，有这些其他的超自然的现象。这是把救赎历史和救赎次序把它混淆了，就好像你要求以色列民到迦南地之后还要去吃玛拿一样。你到了以色列民进了迦南地就没有玛拿了，然后你说怎么就没有玛拿了呢？我们还想看超自然的神迹啊，玛拿继续在迦南地也降下来吧。没有了玛拿，当以色列民吃了迦南的出产的那一天，圣经记载约书亚记，玛拿就在那一天停止了。这就是神迹终止论。神迹终止论是符合圣经的，是圣经明确告诉你的。就好像以色列民出埃及，击杀长子，开红海，每当救赎历史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圣灵的超自然的工作就会出现，而这些超自然的工作出现的目的是把上帝的子民引向他所设立的平常的蒙恩管道。我这一句话说了好多专有名词，所以你们如果下午不留下来听比利时信条，你听不懂我讲道啊。所以我又不再解释了，我每一个词都要解释一遍，对吗？举个简单的例子，那我刚才举了这个例子，以色列民在埃及400年，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经历任何的神迹，但是当救赎历史发展400年，哒哒哒过了，摩西出生，上帝呼召摩西，开始在那个时刻开始神迹出现。到了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所定的日子到了，救赎历史进入到要设立旧约百姓的时刻，神迹开始出现，以色列民摩西开始看到荆棘冒着火，对吧？然后杖可以变成蛇，然后埃及的石灾，水变成血，哒哒哒，然后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开红海，摩西杖一伸到海水里，哇，海水就开了。这些都是神迹，圣灵用超自然的方式，然后在他们的旷野当中把玛拿降下来给他们，这些全部都是神迹。但是这些神迹不会一直持续，就像我刚才说的，等到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二节记下来，对吧？你们记笔记的，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二节，那里面说，等到他们吃了应许之地的自然出产的时候，玛拿就停止了。太可惜了，我也想看看玛拿降下来到底长啥样的。圣灵是不是停止工作了呢？没有，圣灵开始用平常的媒介，用迦南地的出产，用以色列农民辛苦的劳作耕地来供应他的百姓。 所以圣灵从来没有停止工作，圣灵只是改变了工作的方式，从那种超自然的在旷野里面降马拿的方式改变成为平常的阳光雨露，用农民的耕作来提供给以色列民食物。因此圣经的启示是前后统一的，在救赎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神迹会出现，但是神迹的目的是指向平常的蒙恩管道。所以当我说平常的蒙恩管道的时候，我在说什么？我在说的是那些你看似平常的东西，但是是上帝施恩给你的途径，对吧？所以以色列民的耕作、阳光、雨露，这些看似是平常的、是自然的、是普通的，但是没有这些，以色列民就没饭吃。所以上帝把恩典用这种方式赐给他们，所以这叫平常的蒙恩管道。所以神迹永远指向平常的蒙恩管道，当平常的蒙恩管道建立起来之后，神迹就不需要了。同样的，当救赎历史进入到继续走到了新约时期，上帝要开始建立新约的百姓的时候，到了五旬节，神迹开始出现，使徒们开始说不同国家的语言，然后他们用这种方式把这个福音传给许许多多的人，并且他们用神迹来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他们会医治，他们会使死人复活，他们会使瘸子行走，他们会用各样的方式来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真的出于上帝的。那圣灵是否一直要用这种方式不断的继续工作，继续到2000年了之后还要这样工作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新约教会建立根基的时期，圣灵需要用超自然的神迹来证明这个福音是确实出于神，然后并且在这段时期建立起平常的蒙恩管道，从此之后神迹就停止了。什么是新约教会的蒙恩管道？就是福音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就是圣道和圣礼。所以你们看到五旬节超自然的现象把人们引向什么？当他们这些说方言的啊，这些舌头如火一样，这些超自然现象发生之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彼得干嘛？彼得在讲道。彼得没有躺下来口吐白沫啊，哈哈哈哈。彼得用非常理智的方式引用圣经，旧约圣经，然后他在讲道。这就是平常的蒙恩管道，圣道的宣讲。然后这些人听到彼得讲道之后，他们觉得扎心，然后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彼得说你们要奉耶稣基督名受洗，领受圣灵。然后这是什么？这是圣礼。所以圣道的宣讲，圣礼的施行，这是前面超自然的神迹最后引到的方向。然后他们受洗了，然后他们怎么样？就每天天天讲方言吗？没有，他们每天听使徒的教训，掰饼，圣礼，圣道，圣礼，祷告，就是这样，平常的蒙恩管道建立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所做的，我们今天新约教会所做的事情不是重复五旬节所做的事情，而是延续五旬节一次发生的神迹建立起来的蒙恩管道，就是继续宣讲彼得所宣讲的圣道，继续施行彼得曾经所施行的圣礼。这就是使徒所立的教会。今天你在哪儿能够找到圣道的宣讲、福音的宣讲，像彼得那样宣讲的福音和像彼得所施行的圣礼，你就在哪儿能够找到使徒所立之教会。就是这样，使徒所立之教会不是看哪儿去说方言是使徒所立之教会，那是另立一个根基。保罗说若有人所传的福音跟我们不一样，他就是另立一个根基，这不是使徒所传的福音，所以他需要有神迹，是吧？我们所传的福音已经被使徒所行的神迹确定过了，因此我们不需要新的神迹再去证明。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圣灵使用圣道和圣礼来为圣子做见证。圣灵使用圣道和圣礼为圣子做见证。首先我们要来看圣灵使用圣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上十字架之前说，圣灵来要为自己做见证， 五旬节标志着圣灵时代的开启。如果你们读这段经文，你们会发现，就是《使徒行传》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保罗一开始引用了约珥先知书，那里面提到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给我的儿女，让他们说预言，对不对？所以圣灵时代的开启标志着上帝的百姓开始说预言，而这个说预言的事情有很多人不太理解，对吧？到底说的预言到底是啥呢，对吧？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啊，这个旧约这些，比如说你读到这个出埃及之后，摩西安立了70个长老，然后这七个长老就是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就开始说预言，对吧？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反正我读圣经的时候会有这样反应，我说你咋不把他们说的话记下来呢？这吊人胃口，对吧？你是告诉我他说预言了，你又不告诉我他说的是啥。我很想知道当时摩西案例的70个长老到底都说了点啥。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没有这种感觉吗？圣经感觉欲言又止，耶稣开始传福音了，然后就没了。然后你说耶稣，你把耶稣传的那个福音给我记下来，然后就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就传福音，就没了，就句号。所以圣经有的时候，对吧，就是吊你胃口，但是你需所以你需要把整本圣经放在一起来读，你才能够明白圣经告诉你摩西当年案例的长老们，旧约的先知们，他们所说的那些预言到底都是什么，那些没有被圣经记载下来预言到底都是什么，这些预言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在保罗说这些彼得说这些人说的话就是约珥所说的到时候他们会说的预言，所以他们所说的内容就是约珥所说的预言。因为他们说的是什么呢？这些说方言的用别国的话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讲的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替罪人死，这就是旧约的时候他们所说的预言。所以我们具体来看，彼得告诉我们，这个彼得接下来解释了他们所说的话，这就你就知道旧约的先知们所说的预言都说的是什么。我们从22节开始看，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这时候彼得开始讲了，对吧？他开始前面引用了约珥先知书，然后他22节开始解释了。请听我的话，约珥说的是啥呢？这些先知说的是什么？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的异能神迹，奇事，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弥赛亚的工作，用神迹异能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然后23节，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和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接下来第24节到32节讲的是耶稣的复活。24节说，神却把他的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他原是不能被死囚禁。然后他引用大卫的，引用诗篇110篇，然后这就是说，然后他就解释了大卫的话，他说先祖大卫说的不是他自己，大卫已经死了也埋葬了，所以大卫所说的耶和华的圣者是谁，是指的耶稣说的。所以耶稣的复活，然后33到35节，他解释的是耶稣的升天，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他说大卫没有升到天上去，而是指着他的主，也就是耶稣说的，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指的是耶稣的升天。所以你看到彼得在解释约珥先知所说的预言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约珥先知说到末日你的儿女将会说预言，彼得说那个预言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弥赛亚的工作，他的十字架上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这就是约珥先知所说的预言。因此弟兄姐妹们，什么是基督教的预言？基督教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 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摩西所案例的70个长老说预言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因此彼得说，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0到第13节，彼得说，论到你们今天所获得的这个救恩，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已经详细的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要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是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这个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这一切的事，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乃是为了你们。所以彼得告诉你，旧约的众先知所传讲的预言是啥？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那都是旧约先知所讲的。那些戛然而止的句号，那些某某某开始说预言，然后句号里面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因此在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被天使指示，天使说，说预言的灵是给耶稣做见证。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这也是我们在尼西亚信经当中所宣告的，我信圣灵，赐生命者昔日借着众先知说话。因此圣灵是全本圣经的作者，而耶稣又说圣灵是为他做见证的，那就意味着全本圣经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因为全本圣经都是圣灵的启示。这也是耶稣在地上亲自教导他门徒的话，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27节，耶稣说，整本旧约圣经、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的话都是指着他所写的。因此圣灵并不是从五旬节才开始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灵是从创世纪一开始就为耶稣做见证，借着先知的预言开始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因此圣灵起初给亚当的启示就是告诉他，将来要有一位女人的后裔来，要压伤蛇的头，胜过死亡的权势。因此到了新约，保罗说，耶稣基督时候满足的时候，神便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所以圣灵起初已经向亚当宣告了这样的预言，而新约圣经再次的确认，圣灵给亚伯拉罕的启示是将来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到新约圣经一开篇，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前后的新旧约是如此互相的呼应。圣灵曾经给摩西的预言说，将来上帝要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于是你看到在新约，耶稣像摩西一样登上了山，开始开口教训他的百姓，如同摩西登上西乃山一样，耶稣登上了登山宝训的那座山，开始教训上帝的百姓，把一个更美的消息带给他的百姓。圣灵曾经给大卫预言，告诉他将来他有从他而出的一位后裔，他有一位公义的苗裔，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永远为王，他的国度是无穷无尽的，他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而到了新约，看到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你所生的要称为圣者，他要坐在他祖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为王。圣灵一直在为耶稣做见证，只不过在旧约的见证是没有新约的实现的时候是模糊的，是看不清的，但是当新约来的时候，新约就仿佛一个探照灯，啪打到旧约的黑暗当中，然后你就看到旧约的经文里面全部讲的都是耶稣基督，全部都是耶稣基督。因此彼得说，预言不是出于人意，而是人受了圣灵的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而上帝讲的故事是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的故事。因此弟兄姐妹们，圣灵的启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今天一个人跟你说，圣灵又给了我感动，圣灵又给了我启示，你要把他的启示和圣经里的启示对比，你要看他讲的是不是出于圣灵。今天他讲的，今天有很多人自称自己获得了圣灵的启示，他们讲的是什么？他们讲的是 你明天会不会升官发财啊？给你算算你的生命线呢、啊？你算算你的事业线呢、啊？给你算算你的，跟那个算命的没什么两样，对吧？你去找一个人，给你算算，给你把把脉，是吧？给你看看你将来以后会有事有什么发展，爱情有什么发展，会不会结婚，会不会生小孩？这不是圣灵的启示，这不是圣灵的启示。或者他给你讲讲什么国家大事怎么走向，下一任美国总统又是谁？哇，圣灵又给我启示了。这些都是骗人的，这些都是骗人的。圣灵启示的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基督。圣灵用预言，也就是圣道，为圣子做见证，而他特别使用使徒在那一天五旬节的那一天，特别是彼得站起来讲道。我了不得，你看到圣灵来之前的彼得和圣灵来之后的彼得是截然两样的。圣灵来之前，彼得啥也不懂，耶稣给他讲的口冒白沫了，彼得就是不懂啊。彼得最后圣灵来之前的彼得是拔出刀来，耶稣我为你拼了，对吧？是这样的彼得。耶稣来，圣灵来之前的彼得是，耶稣说：“彼得，我要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说：“那你洗吧啊，主，你万不得洗我的脚啊，你不能洗我的脚，我洗你的脚我都不配，对吧？”这是圣灵来之前的彼得。圣灵来之前的彼得是：“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然后三次不认主。圣灵来之前的彼得是，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受死，对吧？”然后彼得说：“主啊，你不可以去。”耶稣说：“推我后面去吧，撒旦。”这是圣灵来之前的彼得。圣灵来之后的彼得是站在三千人面前，用旧约圣经宣讲耶稣基督就是预言的那位弥赛亚的彼得。他终于明白了，在圣灵来之前他还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耶稣一边升天一边擦汗，哎呀妈呀，我都讲了三年半咋还没明白呢？等吧，等圣灵来了你就明白了。圣灵来了明白了，耶稣基督来跟父不复兴以色列国没有任何关，耶稣来是来建立新的国度，他就是那位新的大卫，他就是那位大卫的后裔，他就是那位永不朽坏，他要建立那个永不朽坏的国度。所以彼得在他写信里面说：“你们今天所领受的是永不朽坏的国度。”这是被圣灵改变的彼得，从圣经宣讲耶稣，在三千人心中生发圣灵。那接下来圣灵除了圣道之外，他还用圣礼为圣子做见证。第三十七节，众人听了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些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彼得又用许多的话劝勉他们，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当圣灵借着圣道在三千人心中生发信心之后，圣灵接下来又用圣礼，也就是洗礼和掰饼和持续的教导，继续坚固他已经生发的信心。圣礼是什么？可能你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圣礼指的是对耶稣基督和他救赎工作的有形的记号和印证，两个词，记号和印证。记号指的是圣礼使用代表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工作的一些有形象的一些象征，比如说受洗的水所象征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里面所掰开的饼所象征的是耶稣的身体，我们所喝的酒是象征耶稣的血。所以这是有把一些无形的我们看不见的用有形态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叫做记号。那但是不仅是记号，我们刚才说圣礼也是印证，那印证就比记号更进一步。印证不仅仅是象征，印证不仅仅是用有形的方式表示无形的东西，印证带给我们的是确定性。印证所带给我们的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那个水就表明我们真的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洁净了。确定的，那个这 在无形的事实和有形的标记之间有一个确定的连接所在。所以这是印证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你来到教会，当你看到牧师用手把那个饼拨开的时候，那个撕开的时候，你可以确定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真的为你而舍了。当你看到牧师举起杯来，把这个杯递到你的手上的时候，当然你现在是自己来拿的，对吧？这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仪式的形象，对吧？在传统的教会里面，是你是双手来领受牧师把这个饼放在你手里，把这个杯放在你手里，你是担在你，你不是 take， 你是 receive。Anyway， 当你领受了这个杯之后，你就可以确定耶稣的血真的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流了。你可以确定，这是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礼的印证，圣礼的印证。所以圣灵借着圣礼不仅象征了一些事情，而是确实的把耶稣赐给我们。所以当这些人受洗，3000人受洗的时候，他们就真的与耶稣基督一同被埋葬，并且与他一同复活。圣灵参与到整个过程当中，圣灵用水的洗来表明他们的重生。然后接下来他们一起聚集在一起掰饼，这也是圣灵所使用的工具，他使用饼，使用酒，这是耶稣在地上所设立的圣礼，来与那个不在他们眼前的已经升天的耶稣相交，使他们在地上，耶稣的肉身在天上，但是圣灵借着圣餐礼使他们与在天上的基督彼此相连。如今他们就是耶稣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这就是圣灵建造的教会，这就是圣灵来为耶稣做见证的结果。第41节到42节，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洗了，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42节，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圣灵对圣子的见证在地上会建立教会，当圣灵对圣子做见证的时候，地上就会出现教会。因此我们只能在圣灵所设立的圣道和圣礼的事工当中才能够找到圣子。我说了这么半天，是不是有点像绕口令？当圣灵在地上借着他所设立的圣道跟圣礼为圣子做见证的时候，这地上就出现了教会，你就能够识别出来，哦，这是教会，真教会，真正的教会，是吧？今天有许多的教会挂着教会的名字，卖的不是教会的药，所以你需要用属灵的眼睛去分辨，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圣道，有没有圣礼，这圣道跟圣礼有没有见证圣子的救恩。如果你去一间教会，里面听到的全部都是怎么道德自助啊，怎么变成更好的你啊，怎么获得更好的这个形象啊，怎么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啊，这都不是教会，这都不是教会，哪怕他装了教会的牌子。所以圣经记载的，我刚才提到，当你能够看到圣道跟圣礼出现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这就是教会。而反过来是一样的，你要想找到在天上的基督，你要说我想亲近基督，我想亲近神，我要与神有一个相交的关系，对吧？你就需要借着圣道跟圣礼。今天你躲在家里面看许许多多的属灵书籍，是无法建立你与耶稣亲密的关系的，因为你没有尝到他的身体，你没有喝到他的血。而耶稣对你说，若不吃我的身体，若不喝我的血，你就与我无分。你若吃我的身体，若喝我的血，你就是与我联合成为一体的。所以你不可能自己在家给自己举行个圣礼，你必须要加入到圣而公之教会的公共聚集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是必不可少的基督徒生活的必要的因素。我之前分享了一个文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是2008年写的，那个标题是没有教会没有问题问号。 巴纳的研究说，今天的社会不需要教会了，不需要有形的团体。他把基督教缩减成为你个人的知识，所以你只需要有一个 iPad 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教会。但是圣经的教会符合圣经的属灵观，绝不是符合圣经的基督教，绝不只是你的知识而已，你的身体所做的任何的事情。耶稣拯救的是你的身体和你的灵魂，所以你的身体需要聚集，你的身体需要来领受圣礼，来被水洗，你的身体需要领受他所设立的饼和杯，你的身体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屈膝敬拜，你需要坐下来聆听，你需要站起来颂赞。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的，圣灵在地上所设立的。而令人惊讶的是，圣经记载的新约教会是如此的朴素。新约，你看使徒信经，你看使徒行传，最后记载教会都干啥？教会都在干什么？教会就是每天就是遵行使徒的教训，就是听讲道，听使徒的教导，上主日学，然后受洗、掰饼、祷告，这就是教会的生活。这就是教会的生活，弟兄姐妹们。这是圣经的新约教会的生活，换句话说，这生活就是圣道跟圣礼。今天许多人不相信单凭着圣道跟圣礼就可以增长教会，但这是五旬节给我们的经历。就如耶稣曾经对尼哥底母提到，有一种人是从圣灵和水而生的，另一种人是从仁义跟血气而生的。就如有一种预言是出于真正的圣灵的感动，而有一种预言是出于人的假意，是假先知。同样，今天教会也有两种，一种教会是借着圣灵借着圣道跟圣礼而生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是属耶稣基督的真教会，是耶稣的身体，以蒙恩的管道与天上的耶稣基督联合，从基督那里汲取他的生命力。而还有另外一种教会是从仁义和血气而生的，这种教会是靠着人自己的方法，靠着今天的教会增长学和顾客至上的原则，用市场经营学结合世俗娱乐产业打造的教会。这样的教会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这样的教会和圣灵建立的真正的身体有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当圣灵借着圣道跟圣礼添加给教会人数的时候，这些人来到教会里问的问题是：我弟兄啊，我应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呢？而靠着市场营销、靠着娱乐文化打造的教会吸引过来的人来到教会，这些人问的绝不是这个问题。这些人问的问题是：弟兄啊，我应该怎样才能够享受更美好的人生呢？你看到区别了吗？如果人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美好的人生，今天不好意思，五旬节我多讲一点。如果一个人来到教会的目的是抱着我要来寻找一个更美好的人生，那么让王一牧师告诉你，十字架的福音、受洗的水、圣餐的干面包和红酒对他半点用都没有，对他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些东西无法带给他更美好的人生。他需要的是人生教练、精神导师和一套切实可行的人生计划，或者励志演讲，去书店找那个 self help 自助系列，找那些，找那个就什么现代的这个自助的道德自助，可以去找那些。但是如果人来到教会的目的是问我应该如何才能得救，我的罪怎样才能够被赦免，我该如何在这圣洁威严的上帝面前被接纳，如果他来到教会是带着这个目的，那么我刚才所说的人生教练、精神导师、切实可行的改变人生的计划对他来说都是一文不值的，他会很讨厌这些东西，因为他来是要听得救的福音。反而十字架的福音、受洗的水、圣餐所领的难吃的干面包、过期的干面包、劣质的红酒，对他来说就是圣灵活水的江河。 所以今天你来到教会，你是抱着什么样的问题来到教会的？如果你带着错误的问题来到这间教会，这间教会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你来到这间教会要带着正确的问题来，我应该如何才能得救？我应该如何才能够罪得赦免？就是我刚才向你所宣讲的道，就是你接下来要看到的圣餐，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这些才是你得救的方法。因此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如何判断圣灵的工作，怎么证明这间教会有圣灵的同在，不是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而是你要看圣灵是否在这间教会为圣子做见证。耶稣有没有从圣经当中被宣讲出来？如果耶稣在这间教会被宣讲出来，他的救恩，他的十字架被宣讲出来，你可以确定圣灵在这里工作。最后我们来一同来到我们的上帝面前，来祈求他，让我们能够回归上帝平凡但真实的应许。上帝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他借着圣灵在教会里提供给我们朴素的蒙恩管道，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真正认识圣灵在这里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阿们。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五旬节的这篇信息，借着彼得曾经所讲的道，让我们知道你在千百年以前就借着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个真正的福音，如今就活化在我们眼前。你借着圣灵把众先知隐藏在历史历代的那个预言能够向我们彰显，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他从天而降，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取了肉身，在十字架上定了罪案，好叫我们能够有复活的盼望，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主要我们祈求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来将这个奥秘的真理向我们的心宣讲，好叫我们能够在我们救主高升的救主里面找到我们超越这世界的盼望。我们接下来要领受你借着圣灵所设立的圣礼，求你也叫我们用信心来得以领受，与在天上的基督联合。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